上个礼拜我们讲传遍天下万民，同心建造神的家，不但以天下万民为目标，也要以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为目标。传福音不是很多听众才传，一个听众都要去注意他。在圣经里面，神很看重每一个人，一个人他都要花精神花力量去寻找。比方说主耶稣安排一个晚上，就是为向尼哥底母谈到，为了要救一个法利赛人，耶稣跟他讲了很长的话。尼哥底母很可能是信主了，以后他为耶稣辩论，耶稣受难，他还到坟墓香膏。耶稣为了撒玛利亚一个妇人，他也特地经过撒玛利亚，来到叙加井旁向一个妇人传道。耶稣为了救一个38年瘫子的病人，耶稣就来到圣殿旁边避世大池，特地去医治这一个瘫子。耶稣为了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就来到加利利他们那个村庄。耶稣为了医治一个寡妇的儿子，就特地到了拿因城。你好好读圣经，你发现还有太多了。神看重的每一个都看重。那么基督徒要想天下万民，要先从我们旁边哪一个神已经给你预备了，你应该在这一个人身上来开始宣教。如果我们在旁边身旁像一个人都不能布道的话，怎么跑到很远的地方向不认识的人布道？如果我们向附近本地没有办法熟练讲福音的内容，我们怎么能到远方把福音讲得清楚？所以每一位基督徒，你常常注意在你周围一个，集中你的力量把这一个带信主，这是神常常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例子。一个黑人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从埃提阿伯就是伊索比亚到耶路撒冷差不多1000多公里的路程，他很有心去寻找福音，结果没有找到。虽然看到伟大的圣殿，看到祭司行礼如仪，看到祭司宰杀羊羔，看到许多人在圣殿崇拜，听到祭司宣读圣经，甚至读到以赛亚书，甚至读到53章，这是很可能他路上还在看啊，读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 但是没有人跟他讲耶稣基督是谁，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就忧愁的，没有喜乐的，坐着马车要回埃提阿伯去了。这个时候神在天上看见了，我想神的心情，这是我猜想，大概有两面。一面可能很高兴，一面很不高兴。高兴什么呢？地上居然有这么近前的福音朋友、慕道朋友，他为了听福音，为了明白福音，从伊索比亚坐马车1000多公里到耶路撒冷，希望得到福音，但是没有人告诉他。如果今天世界上多一点这样的慕道友，那真是太好了。现在你要请朋友到教会听布道会，有的时候不容易，你要想尽办法，一个月前就开始请吃牛排，两个礼拜前请他听音乐会，想尽许多的努力，到了布道会开车去请他，他还要推三推四不来。这个伊索比亚太监太好了，所以我相信神在天上看，哎呀，这样的人去哪里找，太宝贵了。但是心中也很不高兴，不快乐，怎么搞半天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呢？怎么跑到耶路撒冷圣殿都参加了，聚会都参加了，怎么没有人把福音告诉他呢？基督徒跑哪里去了呢？这些基督徒在干什么呢？我在猜想，可能主就上面看看看，要找看到底彼得去哪里了啊？哎呀，彼得真太忙了啊！这个牧师太忙了啊！耶路撒冷教会上万人呐，他一个人转来转去啊，一下这边又要哪一个团契讲道，那一边又哪一个团契退休会，那一边又哦，彼得没有空，所以没有办法。看看约翰也差不多，看看保罗，哎呀不行，他一天到晚抓基督徒下监牢啊，这个保罗还不成才啊，找半天没有人。所以上帝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做了一件他本来不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打发天使来。自从主耶稣升天以后啊，天使没有被派来传福音的，请各位记住啊，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天使没有派来传福音，之前有了，主耶稣降生，天使跑来告诉约瑟，告诉玛利亚，告诉牧羊人，天使可以传福音，也很会传福音，但是当主耶稣受难，主耶稣埋葬复活显现给众人看之后，天使没有派来传福音啊。虽然在复活那一天天使有来啊，但是复活以后天使没有派来传福音。我要再三强调啊，因为如果主耶稣要派天使的话，福音早都传遍天下，早都万民要归向主了。 天使太大的本事，在旧约里面只要一个天使把185,000的仇敌都打败了，主耶稣要派天使，世界五大洲最多派5个天使就够了，其实一个也够了，他可以绕着跑，也没有什么 traffic 的问题啊。天使比我们能干太多啊，天上许多许多天使天君，主定义不派天使来，但是这个时候特别，你看圣经有特例出现，主派了一个天使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天使不远千万里而来，照理应该去旷野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结果天使就转弯了，外太空来来来，结果没有到旷野，跑到一半拐弯，请问拐到哪一个城市里面去了？请回答。哎，你们刚刚没念圣经吗？还是圣经没有讲啊？圣经讲了，在你们念的前面两节讲了啊，所以你们圣经不太熟。拐弯就拐到撒玛利亚城去了。这个天使结果没有去向那一个需要福音的人，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现在考你们了，天使跑来找谁？找腓力。腓力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请回答。天使照理应该来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结果不是。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天使没有这个特权，耶稣保留了传福音的特权是给基督徒，所以天使来他能做什么？他能做的就是跑去找基督徒，把基督徒带领，让基督徒去传福音。亲爱弟兄姊妹，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在新约里面你发现还有相同的例子，那就是哥尼流的家啊。就在这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又有一件事。哥尼流是罗马军官，罗马人，百夫长啊。哥尼流他敬虔敬畏神，这是一个特别的外邦人啊。他常常祷告，上帝垂听了，常常周济贫穷，上帝悦纳他了。结果没有人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也不肯进到外邦人的家，免得被外邦人的习俗所谓的玷污，所以犹太人不愿意吃外邦人吃的食物，不愿意与外邦人同桌共餐，那甚至不要进到外邦人家。没有人向哥尼流传福音，上帝就感动彼得去啊，用了什么办法？天上掉一块大布下来，有各样的走兽，有声音跟他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还跟上帝辩论神学问题，我从小都不吃的，这是不洁净的，我不能吃。上帝三次掉这个大布下来，三次跟他讲起来宰了吃。正在这时候，哥尼流派来了一个家人请彼得去传道。而在这事情之前呢，上帝派了一个天使，这个天使进到哥尼流家， 告诉哥尼流，你的祷告上帝听见，你的周记上帝悦纳，你现在赶快派人去找彼得。所以哥尼流派了一个人到彼得家里，彼得正好遇到这个异象，彼得就明白了，上帝打发我去向哥尼流传福音。这个故事又说明一件事情，天使能够向哥尼流讲话，难道不会向哥尼流传福音吗？能够告诉哥尼流去找彼得，不能告诉哥尼流你要信耶稣吗？当然可以，只是上帝保留了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特权给了基督徒。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上帝极其看重基督徒乐意为他传福音。旧约很有名的先知叫以赛亚，当他在圣殿里面看到异象，荣耀的神给他显现，当他看到天使环绕上帝宝座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很不配，不能跟天使一起这样的颂扬，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正在这时候，他向上帝说祸哉我灭亡了，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就差派一位天使，高阶层天使撒拉佛来到人间，从祭坛的火炭拿了一个炭洁净了他的嘴唇。这个时候上帝突然问一句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圣父圣子圣灵问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可以差遣谁呢？言下之意，刚刚差遣来的撒拉佛不是神要差遣的对象。如果神要继续差遣天使，继续差遣撒拉佛，那上帝的工作都成全了。可是上帝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的心意就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世上敬畏神的人，世上信靠神的人，谁肯为神去呢？如果今天上帝打发天使，上帝的工作早都完成了，但是他要向我们问，谁肯为神而去呢？我们中间谁肯为神而去呢？感谢神，以赛亚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上帝的子民，甘愿做上帝的仆人，请上帝差遣他。结果上帝用以赛亚做先知50年之久。你好好读旧约的历史啊，你会惊叹，这一个先知向四代王朝做见证。上帝兴起以赛亚，第一个王过世，他继续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50年之久做了上帝的使者和先知。谁肯为神去呢？请注意，上帝不是问谁能、谁有本事、谁有很好的才干，不是问这一个啊，乃问谁肯啊。不管你是什么条件，不管你的学问，不管你的地位，不管你的财富， 你若肯，上帝用你；你若有很好的条件，你若不肯，上帝用别人。今年是纪念马里逊根正教第一个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这一年，马里逊讲了一句千古名言。他25岁从英国先转到美国，从纽约坐船到广州到澳门向华人传福音，这是第一个根正教宣教士，很不容易。那个时候英国轮船的这个商船的水手都笑他，笑他，你马里逊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以为靠你的力量能够改变这古老伟大的中国吗？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话。马里逊马上回答说，我不能，我绝对不能，我只是恳切，我相信差遣我的神他一定能，以后我肯，神能，这样的一个口号流传至今。我们肯，上帝一定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这一句话的见证。200年前我们没有根正教的基督徒，虽然公元600多年景教到了中国，后来元朝耶律可温是继续景教的工作，以后明朝天主教来到中国，但是以后都在历史里面被排挤了，慢慢的就失去了根，根正教的福音就没有了。马里逊成为第一个奉神的差遣来到中国传福音，他的一个重要口号，人肯，神能。亲爱弟兄姊妹啊，神看重每一个人，神看重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可能是你家里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姐妹的丈夫，可能是丈夫的妻子，但愿你找到一个对象，但愿你为这一个好好祷告，但愿你求神用你，你说神啊，我肯，愿你的能力借着我彰显。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向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最没有话讲的，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太难了，太难了。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是我们肯不肯。你开始祷告，开始为他祷告，祷告你饭吃不下，这叫什么祷告？开始进食祷告，祷告祷告为他流下眼泪，叫什么祷告？流泪祷告。为他祷告祷告晚上睡觉睡不着，叫什么祷告？失眠祷告，这个不好的名词啊，一个晚都不睡叫通宵祷告。我们如果真诚迫切，进食流泪甚至通宵为他祷告，然后说神啊，借着我来向这一个人传福音。请记住刚才我们讲的原则，神看重我们做福音工作胜过天使，神把次要的事交给天使，把重要的事交给谁？请回答。交给基督徒， 基督徒是谁？就是我们。所以重要的事交给谁？再请回答。哎，感谢主啊，交给我们，从我的角度讲，交给你们了哈。啊，你们在座每一个是肩负重任，这个重任是上帝看得起我们，把你看得比天使更宝贵，把你看得这样的特权来承担他的工作。我们常常讲要传福音，要做见证，又说哎呀又来了，你们这些牧师传道啊，整天都提醒我们传福音做见证，不断的把重担加给我们。请问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是重担还是荣幸？请回答。好，我就算大家都回答了哈，感谢赞美主啊！至少若哥弟兄姊妹，你真的把传福音当作荣幸。我们中间啊，我举几个伯伯做例子啊，马伯伯、马伯母啊，他们过去拜佛的不信的，那感谢主都信主了啊，这个偶像都丢了。他们在台湾几个孩子啊，他们就真的挂心他们信耶稣啊，真盼望他们信耶稣。那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回去向儿女们讲，那有的时候呢他们儿女生病了，就啊跟黄师母联络联络，说台湾有没有认识的牧师啊，找台湾你们认识的牧师赶快去跟他们孩子传福音。就在前几个礼拜，他的一个，他这个事情故事很多了，讲一个，那个孩子啊病危了，危急了，所以黄师母赶快打电话找到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跑去看他，很远呐、啊，大概有从台北到基隆、很远。在他过世前不久啊，那一个真的信耶稣了，他的孩子真的信耶稣了，马伯伯、马伯母好高兴啊！以后他们到台湾办了丧事回来，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其实我吃过好多次他们的饭哈，这个马伯母做饭是有名的了哈，他一定要请我们吃饭。但是我们高兴，因为只要一传福音，上帝用，有人信主了，我们都很高兴了。我们联络这些牧师啊，绝对不是为了吃他这一顿饭啊，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上帝只要我们看中一个人，上帝就做工，就拯救。前一两个礼拜，另外一个伯伯，也是我们中间的胡伯伯，胡伯伯有一个从小的同学，50多年的交情，在台北，啊，现在年老了，一个人呢、啊。也生病了，一生病又打电话找黄师母了，黄师母是代办人了啊，所以他马上打电话到台北，叫了一个牧师，请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就去看他了，在医院里面。但是没想到胡伯伯这个朋友啊，姓王啊，心很干硬啊，怎么讲都不信啊，已经是危急的病房了，怎么讲都不信。那这个牧师去了，这个牧师70多岁，苦口婆心劝了半天他不信，但是因为这个牧师很有爱心啊，讲得很感动。没想到啊，隔壁的一个病人，这个隔壁的病人跟我 无亲无故都不认识的，他就反而骂他了，你怎么还不信呢、啊、赶快信了、啊、哈，人家这么有爱心跟你讲这么多啊，这个这么难得，赶快信吧，赶快信吧。哎，后来回头问问他，哎，那你信不信呢、啊？哎、啊，我信了，我信了哈。这个莫名不是莫名其妙，这一个就是无亲无故啊，完全没有相干的，他就听了就信了，信了还一直劝，赶快信啊，赶快信。那带那个牧师去医院的是另外一个朋友，胡伯另外一个朋友。 胡布我很着急啊，跟他打电话什么写 email， 然后另外一朋友也不信的，所以另外那个朋友跟这个生病的王先生都不信啊，结果隔壁的信了，这隔壁信了之后很兴奋呐、啊，他又带另外一个信耶稣了，你看这个这边去信耶稣继续带哈、啊，他真的信耶稣了，感谢主，两个都信了，这两个是啊、不是本来要传福音的，哎。再过几天上帝感动了这个王先生呢、啊，本来刚硬的心后来突然间开窍了，他信耶稣了，带牧师去的另外一个先生也信耶稣了，这就是前一两个礼拜的事情，四个人，当向一个人传福音，你看中这个事，上帝就看中了，只要我们肯，上帝能，不是我们能，我们不能做什么，感谢主啊，胡伯伯到今天还没有请我吃饭就是了哈，但是我绝对不是要你请吃饭啊，保证不要啊，但是这是感谢主，他在做工嘛，他在看嘛，啊一看这个埃提阿伯太监怎么没人传呢？怎么搞半天没人传呢？不得已派天使来，那天使来。没有要天使传，天使做次要的事，基督徒做重要的事。如果你家里有什么需要传福音的，不要找黄师母，自己去传，听懂了没有啊？自己去传啊，啊，以后不要再找黄师母了啊。自己去传，当然你说太远了，这个台北例外嘛，台北我们也不能去啊，打电话叫请我们朋友啊，牧师朋友去，那在这里你家里有亲戚朋友啊，你赶快自己去传啊，上帝用你嘛，上帝看中你，要把福分给你，只要你肯，他能，他要成全。你看这个太监啊，他后来欢欢喜喜的走路啊，啊，人的需要真正满足人的是上帝的福音，啊，他是甘大基女王手下总管银库的，啊，这总管银库今天的话就是财政部长了，这官不小的了。财政部长有权有位不说啊，你要想做财政部长没有一点学问不行的啦，啊，你请我做财政部长，国家财政乱七八糟，我不会管财政的啊，要管财政找余长老了，他管钱的嘛哈，管财政的哈，他会搞啊，或者你们比较会啊，哪一个比较会去做财政部长，所以这一个人是相当有学问的，是有大权的。那么这一个人真正的需要不是地上的，乃是属灵的，所以他能够不远千万里坐马车到耶路撒冷去寻找人生真正的满足。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什么能满足我们？什么能满足你要跟他传福音那个对象呢？也许你说，哦，我的朋友啊，住的是豪宅，开的是名车，他怎么会要福音呢？他什么都有了。如果你不懂得属灵的原则的话，你大概觉得他什么都很满足。其实住豪宅开名车太多了嘛，我去探访一些弟兄姊妹，那上帝恩待嘛，很好啊，我绝对不反对你们开名车住豪宅啊，这是上帝给你们恩典，但是真的就满足了吗？这个人生就满足了吗？很多人住了很大的豪宅，慢慢年纪老了，豪宅卖掉去买个小房子住啊，就不要住豪宅了，太麻烦，还要打扫这么多啊。人生在地上，物质是不能满足的，权位也不能满足的，世上这一切 是过眼云烟。所罗门享受一切人生的荣华富贵，他晚年说虚空的虚空，这一切都是捕风，抓了一把风一样。所以人在地上在寻求的满足绝对不在物质界。所以这个 Bernard Shaw 讲的话很有意思，人生两个悲剧不断循环，一个悲剧想要的得不到，另外的悲剧想要的得到了不能满足，也不过如此。人生不断在追求想要的，要到了没有满足，再追求想要的，追求到最后只得到一个棺材，一个坟墓，什么都没有。难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什么能够满足，什么能够让他欢欢喜喜的走路。当腓力来了，腓力把福音告诉他，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呢？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被牵到宰杀之地呢？要担当我们的罪，要赦免我们的罪。当他清楚耶稣的福音，他说我要受洗了，我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基督，他是救赎主，所以受洗起来就欢欢喜喜走路了。上帝的福音是人心灵真正的满足啊！你去试试看，你去把福音告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将来他会极其感激你。弟兄姊妹，你去试试看，他得到了永恒的喜乐、永恒的满足，他会非常非常感激你。我今天要讲的短一点啊，每一次都迟到，很对不起各位。今天希望不到十五分能够结束啊，所以我就缩短一点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有经验把福音传给人，别人欢喜的领受啊，你就会有自己得到上帝满足的经验。有的时候基督徒缺少喜乐，有的时候基督徒缺少做基督徒的意义，好像说我做了基督徒跟没有做基督徒没有两样。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缺少被上帝使用的经验，因为缺少你被上帝看重、被上帝赐福的经验。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你看腓力，我来举腓力做例子啊。腓力他肯被主用，他原来是做什么呢？原来就是做教会的执事嘛，执事。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人多了，管理饭食缺少人，所以选了七个同工出来干什么？做执事。那个时候主要是管饭食啊，所以腓力就乐意侍奉在教会里面啊，算是一种服侍性质的。但是他肯侍奉，肯侍奉，上帝就把恩赐加给他，这是很要紧的原则。你要肯，上帝就给啊，你不肯何必给？上帝看腓力肯，就给他恩赐，就给他机会，所以他以后就跑到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传福音不但福音有感力，上帝给他神迹、奇事、异能、医病、赶鬼的特权，撒玛利亚城就轰动了。那么那个时候很多人信耶稣，天使来了， 叫腓力起来向南走。腓力就向南到旷野去了，圣灵就与他同去，圣灵就使用腓力，腓力一讲福音，结果埃提阿伯太监就悔改信主了。这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可是是借着腓力来完成的。那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上帝一直在使用腓力，一直加给他恩赐。当埃提阿伯太监信主了，神的灵把他提走了，这是很少的事情啊，很特别的事情啊。提走提到哪里去？提到亚索都啊，他继续在亚索都传福音，以后一直到该撒利亚传福音。该撒利亚是当时的大城，一个大城市。这个该撒利亚是希律大帝建设献给该撒的一个大城。那么以后保罗坐船常常经过该撒利亚，也曾经到腓力家里面做客，腓力接待他。好，那么他以后继续被神用，不但在该撒利亚到处传道，据教会历史 Perpia 早期教父这样说啊，他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他就到了亚细亚，在土耳其一带啊，继续传福音，得到众教会的尊重和喜爱，以后寿终死于亚细亚一带，今天土耳其一带。那么上帝纪念腓力做的功，很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非洲第一位被人尊称为宣教士的，以后就是这一个埃提阿伯太监。根据早期教会的领袖艾任纽，他写一本书叫《反异端》，第三册里面第十二章的第八节说，埃提阿伯太监回到伊索比亚非洲，成为非洲第一个宣教士，到处传福音。我们知道早期的非洲北非全部是基督教王国，一直到公元六世纪以后是回教占领了整个北非，之前公元六百年之前的北非非洲是基督教为中心的，所以伊索比亚成为基督教王国，在整个非洲里面只有伊索比亚是持续性的基督教王国，其他都被回教占领了。持续到什么时候？到公元1974年，当时才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伊索比亚的政体。1974年之前是传统基督教的王国，是非洲唯一的国家。虽然我们不敢说都是埃提阿伯这个太监的功劳，他有份在里头。上帝使用你一个人好好去做，他会赐福的啊。几年前，那是比较久了，是我来若哥之前啊，我到一段时间住在耶路撒冷研究啊，就碰到一位从埃提阿伯来的牧师跟我住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啊，在一个饭店，那一边是煮一些埃提阿伯的饭菜，里面有这个招待员呢，从埃提阿伯来的一个黑人女招待。我就跟这个牧师谈话，我说牧师，你 最敬佩圣经哪一个人？请你们猜，他们说哪一个人？说腓力。对了哈，他说我最敬佩腓力。我说哎，为什么不是彼得呢？他说彼得没有向我们非洲传福音啊。为什么不是约翰？约翰也没有，就是腓力啊。他说我最敬佩腓力。好了，我就后来问那个招待，女招待，我说啊，小姐，你最敬佩圣经什么人？他大概灵性不太好，他不认识腓力啊。他跟我说最敬佩示巴女王。哎，我说为什么示巴女王呢？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都说埃提阿伯里面很多黑种的犹太人就是示巴女王跟所罗门的后裔啊，所以我们敬佩示巴女王啊。那我不知道你敬佩谁啊，这个都不重要了。我们重要的是到今天真有埃提阿伯的牧师，他们心中最敬佩就是腓力啊。这是牧师告诉我的，他说若不是腓力，可能福音还要等很久才进到非洲啊。对不起啊，我说要准时又没准时啊，再给我一分钟我就结束了哈。好，那你们现在先走的我都不怪你们啊，因为这是我的问题啊。一分钟要结束了啊。上帝用腓力，腓力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他跟上帝之间没有拦阻，所以圣灵感动他，他就向南走了，神跟他相通。如果有罪恶，有世界，有肉体拦阻我们，你跟上帝不通的。第二，当太监问他这个圣经我不懂啊，腓力马上跟他讲解。请问腓力熟悉还是不熟悉圣经？所以每天灵修多少时间你就会熟悉圣经了啊，别人一问就答出来。第三，当他在撒玛利亚城有很好的侍奉工作，可以推掉不去旷野啊，住在都市里还是住在旷野比较舒服？请回答。如果你选择喜欢都市还是旷野啊，可能说旷野去郊游比较好玩哈，但是他在都市有很好的生活和机会，可以不必去的，他还是去了。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希望上帝用我们，希望上帝大能实现，你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不要有罪恶，有世俗，有肉体，嫉妒、纷争、恼恨，都要求主除去，你就通了。你要好好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能跟人传讲，还要顺服神的引领，神就要用你了。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教会就能越来越实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神的家被建立起来。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希望你能想到有一位你可以向他传福音做见证的人选，你就常常的在祷告中纪念他，靠主的恩典力量去带领他。亲爱天父，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也把你盼望我们传讲福音的对象指示我们，好让当年怎样使用腓力引领埃提阿伯太监归主，也借着我们去引领一位归主。求你垂听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在祝福之后若有 个别需要代祷事项，欢迎到前面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